是人们他们心里所充满的感谢、赞美、敬拜也在我们的心中。主，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尊你伟大。主，我们正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的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主，你是我们永恒的快乐，主，我们在你里面的喜乐永不改变，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我们的，也是不能夺去的。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平安的事，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有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乐，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胜过罪恶，这都是你的恩典、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我们感恩不尽。主，谢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进到你的面前来，一同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主啊，你创造我们里面那个渴慕的容量、接受的容量，就我们自己没有，只有你能够赐给我们。你不但是我们爱慕你的话，你也帮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我们有渴慕的心，也求主使我们这个渴慕的心变成我们追求的行动。求主使我们的心灵常常从你的恩、你的爱得到满足。主，我们知道你是将最好的赐给那渴慕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大大的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就好像那个母鸟当小鸟张口的时候就将食物充满它的口一样。主，这是你的话对我们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张开我们渴慕的口，增加我们里面的容纳量，叫我们能够灵受又灵受。我们也需要属灵的聪明智慧，能够了解你的话，也赐下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今天晚上这两堂的一同的灵受和学习有属灵的建立的作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到第八课，对于三位一体的神的认识。我们上一个学期曾经看过约翰一书里面关于神的真理，就是上帝观，那是我们所用的一个名词。我们在那个时候曾经提过三位一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圣父、圣子、圣灵是怎么样的。我们从约翰一书里面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先看圣父。第一点，圣父是那从起初原有的，2:13，这是一个特别的名称，一个特别的名词。圣父是那从起初原有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被造的，同时也是表示他超越时间，他不是属于时间的，他不是在时间之内的，他是在时间之前的、之上的、之外的、超时间的存在者。这个时空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他而来，他是先在者，先在者也必然是创造者啊，先在和创造是2:21:1:22不可划分的。神在万有之前就存在，然后从这一位原有者 就创造出来天地万物，整个的宇宙，所以他是万有之源，众生之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他不但创造，他也维护。创造是一回事，维护是另外一回事。创造之后如果不能够维护，那么那个创造之功会渐渐的这个修坏，所以创造以后还要被维持。就好像我们有一部车子被制造出来以后还需要维持，那个 maintenance 也是非常的重要。神创造了万有，然后他维系万有，所有的星球都是按照他的奇妙的大能力，就是万有的引力在那里运行。在神的能力之中的运行是毫不费力的运行，是 effortless movement。 你看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多得不可胜数，那个重量是我们不能够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超过我们最高的幻想，我们的想象力相形见拙，把这个大的宇宙里面的情况所包含的能力，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真是觉得不可思议，是远远的超出我们最高的想象力之外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伟大无限无量的宇宙，却是毫不费力的，是 effortlessly moving， 而且是一直的毫无改变的，毫无差错的那样的运行。所以一个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来1000年以前某一个星球是在哪一个位置，2000年以后那个星球是在哪一个位置，它可以有很精确的计算。所以能够有精确的计算，是因为星球是精确的运行。所以我们越想我们越觉得稀奇，我们越觉得不可思议，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他创造了，他又维护。所以进化论这个理论呢，实在不能够真的解释这个宇宙的奇妙的现象。所以有些一流的进化论学者，他们后来也放弃他们的进化论的那个立场。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进化论学者，他的名字叫 Colin Paterson， 他曾经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这样国际性的演讲，他又被邀请在这个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来做公开的演讲，这些都是国际性的盛会。但是这个科学家他在80年的时候就公开宣告他放弃了对进化论的信仰。那这是让我们想到这些人，他们原来是在不想要上帝的那样的一个心情之下，那样的一个 mentality 之下来选择另外一个一条出路。他们对这条出路的研究之中常常的经历问题困难，但是他们不敢放弃，因为一放弃就要接受圣经的创造论，而他们不想接受圣经的创造论，所以这是一个意志的一个选择。但是有的人看见那个相反的证据太多了，所以最后呢不得不放弃。我们反而 用直觉来观察事物所得到的结论更正确。就好像最简单的一些事实摆这么眼前，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万物里面是有计划的，有智慧的。既然有计划有智慧，就有一位计划者智慧者是在万物之上之外来创造万物的。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点，圣父是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黑暗代表罪恶、无知、迷失、疾病、惧怕，所以罪恶都是在黑夜进行的。在黑夜中没有光，所以毫无所知、毫无所见，所以代表无知。在黑夜中失去道路，迷途。在黑暗中没有光，所以病菌繁殖的最厉害。在黑暗中有惧怕，人人是怕黑的。这些都是黑暗所代表的意义，这些也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神的光把这一切都除去了，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在有阳光的一个田野之中，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喜乐，觉得一切都是光明的，那种的灿烂光华，我们中国人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非常的恰当，灿烂光华，来形容这样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时候那个美丽的田野是何等的令人的身心安宁喜乐。这些都是神创造的光所带来的幸福。所以神是光明之神，与光明之神相违反的就是黑暗的社会。所以一个人有了神的光，他的心灵也充满了光，灿烂光华，也充满了属灵的光明喜乐。我们现在看第三点，圣父是爱，四章第八节，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是一切真的爱的源头。在神的爱里面有一个因素是宝贵中又加宝贵的，宝贵又宝贵的，那就是四章十九节那个先爱两个字。不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个先爱两个字是宝贵上加宝贵。爱已经是宝贵，但是在我们爱神之前，他先爱了我们，无条件的爱了我们，爱了我们这些罪人。哎呀，这个爱是更加宝贵又宝贵，叫我们一想到、一了解、一体会的时候，就心里有极大极深的感动。我们就被这个爱所激励而爱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原来不会爱神，所以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会爱神。第四，圣父是父亲，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你看父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父的爱，神的爱，在他的创造里面放在父亲母亲的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哈。所以父亲的爱、母亲的爱，让我们更加多一点了解神的爱。不错， 这个我们生身的父母，有的父母爱大一点，有的父母爱少一点，但是呢父母总是有爱，这个爱就是对我们的一种的启发。我们说母爱很伟大，母爱从哪里来？我们说是天性，但是天性从哪里来？一说天性，我们立刻和就想到天，我天和神是相通的，两个字啊，所以我们立刻想到天上的父，天上的神，他把母亲的天性，就是母爱，放在母亲里头，所以我们从母亲的爱就很自然地推想到天父的爱。你看天父把爱放在人类天性里面，有父母的爱，有手足之情的爱，就是父母弟兄姊妹之弟兄姊妹的爱，也有朋友的爱，也有夫妻的爱，也有对子女的爱，也有对朋友的爱，这些爱构成了人生的幸福的条件。如果从人生里面把爱拿去，你想剩下的是什么？多么凄惨，多么凄凉，多么可怜。没有了爱就是一无所有，如果世间没有了爱，真是最宝贵的都失去了，一切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了。所以天父的爱在他的里面又鲜明，在他的创造里头更鲜明，在他的爱子到世上来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显明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无法来否认爱，我们也不应该拒绝神的爱。所以每一个打开他们的生命来接受神的爱的人有福了，有了神的爱在人生里头，那个人生就是幸福的、喜乐的、美满的。失去了天父的爱，就算转的全世界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在天父的爱中享受最好的、最宝贵的。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天父 与我们的关系有两个角度，就创造的意义上说，他是一切人类的父亲；就救赎的意义上说，他是信徒的父亲。我过去提过，在路加福音第三章末了的一节就提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就表示亚当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就创造的意义上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亚当的后裔也是神的儿女。但是进一步更宝贵的，在救赎的意义上说，所有悔改蒙恩得救做了天父儿女的人，他更是我们的属灵的父亲。那么这双重的父子的关系，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有所看见。在启示录的头几章里头啊，提到两首的歌，第一首的歌是创造的歌，第二首的歌叫做新歌，那就是救赎的歌。请大家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唱的歌是创造的歌，为了神的创造，这二十四位长老来敬拜神。在第四章里面所显示的是神创造的伟大，他是创造之主。但是第五章呢，我们来到第九节，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在这里不同了，不是唱歌，是唱新歌。这个新歌就是救赎的歌。这个歌词是什么呢？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他如何的被杀，流出宝血，在全世界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来救赎了人，让他们脱离撒旦归于神，得救成为天父的儿女。这个是新歌的内容，所以这个新歌是救赎之歌，原来的歌叫创造之歌。在旧约里头，我们也是看见一开始神创造，到了新约，我们在就看见神的儿子到世上来，舍身流血救赎我们。所以旧约是以创造为开始，新约四福音是救赎为开始。旧的歌是旧约的歌，是创造的歌，新约的歌是救赎的歌。所以在启示录里头第四章第五章就给我们听见这两首宝贵的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就创造的意义，神是我们的父亲，因我们由他而来。在新约就救赎的关系来讲，神是我们的父亲，因为我们有他的生，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这是第四。第五，圣父是真实者，五章二十节，他是真实者。我们过去已经看过多次这三个字了，意思就是说他是宇宙终极的实体，除他以外都是虚幻。我过去提过这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真有真理的真和真实的真两个不同的字，真实的真的对面是虚幻虚空，真理的真的对面是虚假。所以他的表达更加的划分的清楚。在这里说真实者，是表示神是最后的真实实体，在他以外的都是虚幻的。所以世人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之外。但是我们进一步讲，这个真实和真理也必然联系在一起，真理一定是属于真实的一部分，而真实也就是真理的具体的表达。所以真实真理最后还是通连在一起，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总结起来呢，真理和真实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人类最后的那个永远的归宿。我们最后进入神的真实里面，我们也进入他的真理里面，那就是我们一个完全的 一个幸福的永远的归宿，神就是我们这样的归宿。那么在这五点之外，请大家那再加上几点呢？请大家自己做笔记，再加上另外的几点。第六点，那就是神是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已经在上一个学期特别看过了。不过在这里我们再按照经文大概的提一提。我们翻到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原与父同在，原与父同在，这个与父同在就有与父合而为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跟着就说道就是神。所以与神同在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在里头，就是与神合一，他就是神。我们平常说的神与我们同在和这里所说的子与父同在意义有差别。我们所说父的同在是他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不是那个实质上，不是那个实质上，这个不是 qualitative unity 啊，这是一个 presence 的 presence unity by presence。我们和神的同在是一个 fellowship， 是一个交通，但是子与父的同在是实质上的同在，他的本性上的同在，神性上的合一。那么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第四章第二节，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刚才提过了。下半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里我们看过真实的是指的神说的，跟着就说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跟着又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啊！你看在这里把神和耶稣基督就是两次的合而为一的讲，耶稣基督来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啊，那么这就是所圣子什么认识圣父，所以这个真实的是指的圣父讲的。但是跟着讲下去呢，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位真实的是谁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啊，是在神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和耶稣基督相通相合，合而为一了。下面又说这是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是真神。所以你看这样接二连三的重复的来说明，来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真神是合一的，一二二，二二一，是不能够分开的。好，这是三位一体的圣父与圣子的合一的关系。那么还有三位一体里面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合一呢，是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所以圣灵也叫神的灵，所以神的灵和神当然分不开啊，神的灵和神当然合而为一，就好像我的灵和我当然分不开啊，我们的生魂灵 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分不开，我们的魂和我们分不开，我们的灵也和我们分不开。所以神的灵就是神。那么这样看，圣父圣子合而为一，圣父圣灵合而为一。还有的地方在圣经里称把圣灵叫做耶稣的灵，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那里提到第六节，提到耶稣的灵，耶稣的灵。所以圣灵是灵，也是耶稣的灵。这样呢，这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合而为一，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这是超理智的，而不是反理智的。超理智和反理智有很大的分别。现在很多的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就是认为他们说不能够了解的，他们就反对；他们说不能了解的，他们就认为是反理智。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是过分的简化，那是 oversimplification， 那是不合乎真理的，也不合乎逻辑的。因为逻辑告诉我们，物质是可观察的，但是人间除了可观察的现象以外，还有不可观察的现象，那是很明显的现象。就像人的这个爱，人的恨，就是看不见的一种现象，非常的真实，不能够否定，不能够用实验室来加以研究的，是属于一个精神的境界。所以我们如果真是有科学的精神的话，我们承认有物质的境界，也必须承认有精神的境界，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客观。如果我们否定了精神的境界，那就是唯物论的，那就是片面的客观，不是完全的客观。所以我们要真理，我们要事实，我们有精神现象的事实，也有物质现象的事实。所以我们有科学，我们也有这个心理学。在现在更加有许多的科学家在研究精神界的现象，他们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发现的，没有注意的，没有分析的，没有研究过的具体的现象，令他们越来越加以注意了。第七，父是为子做见证，圣父为圣子做见证。在第五章第九节，五章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神就是圣父为他的儿子，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的意思啊，是从上文下来的，接着上文讲下来的。那么上文是讲什么呢？是讲旧约的水和血，与旧约的预言用圣灵来代表，所以这是旧约的预表预言。讲完了这些以后，跟着就说，那么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更应该领受神的见证了。所以这个神的见证，它的内容就是指着上面旧约的预言预表，乃是从神来的见证。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啊，在旧约里面的预表预言就是神安排的，神借着圣灵预备的，所以这些都是神的见证。而预言预表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全部圣经都是环绕耶稣基督，整个的旧约都是预先指向耶稣基督，一个一个的箭头，每一卷书都是一个箭头，一个一个的箭头指向耶稣基督，旧约都是指标指向耶稣基督，新约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实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表现。四福音指出这个他的生平的记载，使徒行传是他离开世界以后圣灵到世上建立教会在世上的表现，其他的书卷是圣灵感动使徒们和与使徒有密切关系的同工们所写下来关于真理的解释。这些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在当中旧约是指向他，新约是他的表现，他是中心，一切环绕他。这是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圣经就是见证基督，见证也可以说指向基督。所以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基本的解释圣经的原则，就是他在圣经的每一卷里头都发现基督，他相信基督隐藏在圣经的每一卷里头，这是他对圣经的解释的基本的原则。耶稣基督是中心，是重心，是实体，别的一切都是来彰显他，来说明他，来指向他。那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对圣经了解的基本要点。神为圣子做见证。那么在四福音里头我们看见至少有三次神很明显的为圣子做见证，记载在四福音里头。第一次呢，那就是登山变相啊，主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在那个变相山上改变他的形象，显出来他神性的荣光。那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神第一次为他的爱子对不起就是第二次为他的爱子做见证。第一次是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啊，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他从水里上来，天开了，这个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被圣灵充满，跟着有神的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么还有一次没有那么明显，我们来看一看，事实上是相当的明显，不过字句没有同样的清楚，意义是同样的清楚。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二节，这是死人复活的时候圣父为圣子做的见证啊，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四十一、四十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就是把拉撒路的坟墓的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这是圣子对圣父的称呼。父啊，我感谢你。为什么感谢父呢？因为你已经听我。四十二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那么他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主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这是代表神听他的祷告，而这位神是谁？是他的父，圣父。垂听圣子的祷告，显出能力让死人复活。那么这是神
对父圣父对圣子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个见证性的回应。为什么说是见证性的回应呢？因为主耶稣说，我说这个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这个见证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人信。见证，所有见证的目的都是一样，要产生信心，要产生信心，要产生信心。现在主耶稣是清清楚楚地在这里表达，不借着行神迹叫死人复活，来为圣子做见证。好，我们看见这三次的见证，一次是主受洗的时候，一次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一次是死人复活的时候。这三次都是最重要的时刻，意义最重大的时刻。在这三个时刻里头，都有圣父为圣子做见证。这个事实啊，对于彼得影响很大，在彼得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彼得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6节、17节，彼得后书第一章16节、17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什么威荣呢？就是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就是在变相山上，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是彼得在他年老了，快要面对殉道的时候，他快要被道钉十字架，他为主死的时候快到了，他写彼得后书来提醒，来劝勉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他这个经验，他说这个经验对他有什么作用的，坚定他的信心，让他面对殉道的时候还是忠心耿耿，一点不改变他的工作。所以你看上面的几节就是这样的表达。第14节、15节，14节、15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指示我的。我们记得主耶稣曾经在复活以后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他与你何干？那指着约翰。因为主耶稣就讲到彼得的时候说，将来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的手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听见这个话，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好奇心，他就问主耶稣说，那个门徒约翰将来怎么样呢？我是要将来被人捆住，要到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他怎么样呢？主耶稣说，他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看别人，不要学别人，不要让别人影响你，你跟从我是你和我的关系啊，也不要让任何别的事影响你这个心。所以彼得清楚地记得主耶稣已经指示他，有一天就是他年老的时候，就说明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手伸出来，别人要绑住你的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下面跟他说，这是指着他彼得将来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 所以渐渐那个预言呢，在彼得的心中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到了年老了，时候快到了，所以他说啊，我脱离这个身体的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主所预言的。跟着说，但是我面对死亡有什么心情呢？十五节，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下面跟着就讲他的经验，在高山登山变相的时候所见所感受到的，成了他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力量。这是圣父为圣子做见证。哎，
十二章二十八节
啊，嗯，对对，那个应该加上，谢谢你。哎，那个应该加上，那个就是更意思更丰富了，就是不指着主就死说的了啊。你看这四样都全了，主受洗的时候，主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主使死人复活的时候，有主自己快要死的时候，这就包括了主的受洗、主的神性的荣耀、主的死、主的复活啊。拉撒路的复活也是因为主的复活的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四次呢都是最有意义的 references， 这些四项的联系都是最基本的啊。四次加上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好，那我们再看一点哈，现在来到第八点，就是圣父是真实的、信实的。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神永不改变，神的信实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在里头。第一，神的本性不改变，这是他的信实，他的本性是信实。第二，他的应许是信实，他自己永不改变，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也不改变，因为他的应许是从他的本性里发出来的保证。我们有这样一位信实不变的神，我们就有一个信心的根据。我们是信的神，不是是变来变去的啊，不像海中的波浪这个翻腾这个变化无定，世上的一切是变化无定，但是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他的本性永不改变，所以他对我们的应许是从他的本性里发出来的，也永不改变。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靠山，一个可信的一个根据。在旧约里面，神就是用这个根据来安慰鼓励他的百姓。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五、三十六两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是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啊，定力就是一种不改变的运行，若能够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耶和华要他的百姓知道，他的话是可信的、可靠的。用什么来做见证呢？就是使这个日月星辰的运行的定力来做见证。地球围着太阳转，所有的星宿都有他们的轨道，所以定力用了两次，就是恒常的现象，不改变的现象，这是宇宙里面的令人稀奇的 regularity。 神的创造里头有 regularity， 就是他的 faithfulness， 他的信实的见证。这地球围着太阳转，转一圈，一年，正好一年，365天5小时48分48秒，年年都是一样，一秒也不差，1/1秒也不差，这样的一个定力啊，这样的精确，去表达神是信实的。我们人有的人也很信实，但是他力信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够鲜明证实他的信实。他很想真实，但是呢，他力有他的力量有所不带，所以他就心里就觉得很抱歉，很遗憾。但是神他的心和他的能力是配合起来的。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开始。